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我们昨天晚上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分享到幔内的生活，那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活出基督来，那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到怎么样在幔内过生活。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因为幔子已经裂开，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今天我们能够在幔内来过生活。今天下午我们要讲到除了在幔内生活，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营外的生活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节到第十四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。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今天我们看见有两种不同的城，一个叫做世界的城，一个呢叫做将来的城。那讲到营和城，其实它的意义是相同的。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章十九节说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有一个城是叫做今天世界上的城，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说每一个人无论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，我们都在这里生活。但是基督徒来讲，我们认知到这一个世界，全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很多人他们有疑问说，为什么基督徒也会遇到很多这个事那个事，为什么一些灾难发生的时候，常常有人在说到底神是不是存在，为什么神存在的话让这么可怕的事情都发生。并不是我们的神他要赐下灾祸叫人遇到许多的苦难，但是因为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，世界被这个仇敌所霸占，全世界是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。我们要认识这一点，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我们怎么样出到这个营外。那另外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这里是没有长存的城，我们是等候什么？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有一个是神心中所要我们得着的。亚伯拉罕他蒙召出去的时候，他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但他心里面有一个看见，他欢喜迎接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说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弟兄姊妹，有两种不同的城，一个是现在也许我们所看见所摸得着的，但它却是短暂的，不是长存的。另外一个是神所经营所建造，是今天神的儿女，我们带着一个何等荣耀的盼望，我们向着一个标杆而去的。我们在这里并没有长存的城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儿女在地上，我们不过是客旅，不过是寄居的，好像在地上不过是做客的一样。亚伯拉罕当他蒙召出去的时候，的确他向着一个标杆而去，所有地上属地的很多的残累对他来讲，他认识不过是一个客旅，是一个寄居的。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，这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今天若是我们看见地上是一个宝贵，是我们所要一直居住的所在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觉得属地的东西是我们所需要得着的。有一个人他在那里夸耀说，我买了好几栋的房子啊，的确 他很有得夸耀，他比人家多哈，他你看这又买了一次，那又买了一个，蛮赚钱的。但是另外一个人问他说，现在呢50年后这些房子到底是谁的呢？他想一想，他那时候已经年过半百了哈，他想一想50年后那都不是，地上的没有一样东西真正是属于你的，属于我的。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看见，你说今天这个房子是我的，这个东西是我的，到有一个时候发现说这都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，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，不过是寄居的，这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。我们只有从里面开启的时候，我们看见那个永远的，那个荣耀的。我们在地上基督徒过生活，才有一个标杆，才认识到那永远的意义和价值。今天神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机会，虽然在地上所有的年日跟世界上的人，你说基督徒也好，没有信主的也好，可能是差不多的，但是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是的，我们仍然所摸着的。你说我今天去工作，我今天去带孩子，我今天做好多好多的事情，看起来它也不过是暂时的。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，叫我们能够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，用暂时的来换那个永远的。今天我们所摸的，你说这都是必朽坏的，但是主要我们用必朽坏的去换那个不朽坏的。所以我们的标杆非常的重要，我们生活的中心非常的重要。今天若是还在为自己而活，为自己来积攒财宝，这些不过都是暂时的，不过都是必朽坏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若神把我们所有的，你说这是暂时的，这是必朽坏的，但是我们愿意为着主来摆上，我们为着主来活，短暂的变成永远的，啊，这是太划算了。地上最精明的这个做生意的人，他们赚的不过是暂时的，不过是短暂的，但是今天主让我们看见，那个比他们的精明，他们的会打算，其实我们这个算盘，你不管怎么来算，神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必朽坏的能够换那个不朽坏的，暂时的能够换那个永远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今天神儿女在地上，我们无论是生活，我们在服事当中，我们在家庭，我们在各样的场合，你说发觉每一天非常的充实，非常的宝贵，属地的不过是短暂的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希伯来书11章是特别一个信心的行列，好多人从旧约里面他一再的举出来，因着信，因着信，那这么多信心行列属灵的被列出来的这些伟人，他说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并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们承不承认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，不过是寄居的？在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的生活的重心会非常容易的显明出来，到底我在地上是不是一个客旅，是不是一个寄居的。那我们知道说，你在做客的时候并没有做一个非常长远的那种打算，你在地上做一个寄居的，但是呢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需要做一个像一个朝圣者。所以客旅跟寄居的好像是很消极的，我们说这地上真的不是我们的家。可是朝圣者呢又不太一样，他们是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地方 是他们要努力要追求要往前而去的。我们若看见世界上的城是怎么样一个情形，我们也需要看见那将来永远的那个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亚伯拉罕所等候的那一座城，它指的是什么？指的就是神的家，神的教会。今天神正在经营，正在建造他的教会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要出到营外来跟随他去，要出到营外。那这个营如果指的就是我们讲到它有一个现今的城，讲到一个短暂的必定要过去的那这个现今的世界。我们读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，我们就来看见那我们怎么样出到营外呢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整个世界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组织哈，一个系统在那个地方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们才能查验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今天这个世界常常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来霸占人的心，但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从第一节开始，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我们把自己来奉献给主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，讲到奉献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。我想很多人一听到奉献，他可能第一个去摸摸他的口袋哈，我有多少。奉献的意义，神所看重的是叫做主权的转移。过去我们的主权是属于我自己的，我做事是为着我自己，我能够来做这些决定。但是当你奉献了以后，并不是神向你要多少东西，奉献的意义是讲到主权的转移。今天这些都是属于主他的。一个真正过了奉献的关，我们才能够出到营外来跟随耶稣。一个真正过了奉献的关，我们知道我们并不真正拥有什么东西，我们的时间是属于主的。有些时候听见弟兄讲姊妹讲说，我花了时间来聚会，好像是我拿了我的时间我来聚会，我拿了我的时间我来帮教会帮弟兄姊妹做一些事情，这个是我的时间。但是你经过了奉献以后，我们说生命气息都是从神来的，时间不是属于我们的，我们的生命气息每一刻我们能够留在这个地上，神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的时间是属于神的。今天不是把我的时间我拿出来给神一点，这完全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过了奉献的关，主权转移了。过去我们说这个金钱，感谢主弟兄姊妹愿意看见圣经讲说哦，十分之一要奉献给神，那我们说这个弟兄姊妹已经是非常爱主了，非常宝贵的。那圣经的意思是不是说十分里面呢，好，你拿了一份你的东西去给神，这叫十一奉献，那另外九份是不是还是属于你自己的呢？我想这不是圣经的意义。当你主权转移了以后，你知道说我的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的。大卫为着圣殿他预备了无数的金银，无数的材料，大卫是那么丰富。但是大卫讲一句话，他说我把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，他把从神而得的，所以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，这些不是真正就是他的，从神而得的他来奉献给神。今天我们若真正认识到说我们并不真正的拥有什么，今天神把这一切量给你的，我们经过了奉献的关， 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管家，我们是时间，时间不属于我们的，我们要做一个时间的好的管家。财务并不真正是属于我们的，这一切我们说感谢神，都是神所赐的，但是神量在我们身上，他让你来管理，你就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时间的好管家，做一个钱财的好管家，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。所以十分之一奉献，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你会讲说这十分全都是神的，神今天叫我拿出十分之一来放在神的家里面，另外九分呢是你的还是神的？是神的。但是神今天说这九份呢你来做一个管理，我们是一个管家，管家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哈。今天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，因为这些财物不真正是属于你的，我们不过是一个管家。恩赐都是从神来的，今天我们讲到在教会中用恩赐彼此配搭服侍，我今天看到这里哈，他有一个解读说这个恩赐虽有不同啊，但是呢是一样的，都是牺牲哈。前面这个恩赐是神所赐的，各种不同的恩赐神赐给他的儿女，在教会的里面因着有各种不同的恩赐，为着是要同心合意配搭来侍奉。但是我们都认识今天恩赐是从主来的，每一个恩赐是让神来使用的，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，我们不过是一个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我想这些是很重要，神要转我们的观念，其实你观念转了以后，我们的生活就会改变了，我们的中心不再为我们自己，因为在地上你所得着的，你所能够夸的，不过是短暂的，不过都是必朽坏的。在诗篇里面，九十篇是神人摩西的祷告，神人摩西的他的那个祷告的诗篇，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怎么样，他告诉我们要数算，神求神教导我们数算一生的年日。曾经有一对夫妻，他们蛮会做房地产的哈，他们后来在一个城里面买了一个最高的楼，最上面一层，第八十层啊。哇，这个买了以后就涨价哈，哇，他们也觉得非常的高兴。那后来有一天呢，他们两位出去这个买东西啊，去买了很多的东西，买了东西以后吃饭逛街，那最后再吃宵夜，等到回到家要回去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好到半夜了，然后一到门口呢发现说那个电梯啊，他贴了一个牌子，今天12点以后电梯维修啊，哎呀没有电梯坐了，大包小包的，他们没办法，只好开始爬这个楼梯。开始还觉得还有一点力气哈，等他走到20层的时候，哎呀那个包包就觉得太重了，他就开始把一个包先放下来，再往上爬一点，两个人就开始互相抱怨了，都是你买东西买那么久超过了时间，那都是你想要吃还要吃宵夜，哇，两个人就互相在那里这个指责哈，那不得已啊，走到了40层了，东西大概都放下了，只有轻装来走了哈，然后慢慢走到了60层，那在上面呢就不是走了哈，那真的是爬楼梯了哈，这个手脚并用哈，最后终于花了好长的时间，一面走一面休息啊，最后走到了80层，终于到了门口了，就两个人找不到钥匙，后来想一想钥匙放在哪里呢，放在20层楼那个包包里，哎呀，两个人吵得不得了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想到，当摩西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的，可以活到 八十岁，好像这个八十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哈。他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想要得夺世界上的东西，能装的尽量装。所以有人讲说二十岁之前哈，只有想不到的事，没有做不到的事。我们好像觉得没有什么难的。当你人生过了一半的时候，你可能就发现了哈，在前半段我们是用命来换钱呢，到了后半段呢，你用钱想要来续命啊，就开始注意很多的事情了。但是地上的这些包袱帮你走，很多到时候呢，它并不是真正的是一个奔跑，是一个走路的人，你可以一直带在身上的。但是最怕的一个点，你走到了最后，发现说没有那个钥匙，没有那个钥匙。当你发现地上的一切不过都是虚空的，不过都是短暂的，人生到了后面，你会有多大的后悔，弟兄姊妹？所以摩西在这边告诉我们，他祷告神啊，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。我们今天会不会数算自己的日子？每一个孩子长大的时候过生日，我们说恭喜啊，又长大了一岁。到底是长了一岁呢，增加了一岁呢，还是减少了一岁呢？我们的算法，你到了几岁哈？这两天很多人问我几岁，那小孩子了。你到底是增加了一岁呢，还是减少了一岁呢？从人看，你是增加了一岁，增加了一岁。但是当如果从神看，你的日子如果是这么多的话，一生的年日强壮的是到八十岁的话，你是增加了呢，还是减少了？若我们会数算的话，你说哇，又减少了一岁，又减少了一岁，日子过去何等的快速。我们求主教导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，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年日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在地上的我们不过是一个客旅，我们不过是一个寄居的，好像很快我们就从这里我们要过去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一个消极的态度，说我在地上是一个客旅，是一个寄居的，我们要做一个朝圣者，是的，从这个暂时客旅寄居之地，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标杆，我们要向着标杆来直跑。我们是一个朝圣者，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是充满了意义，是充满了目标，弟兄姊妹，非常的充实的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到在营外来过生活，不是在这个世界。主告诉我们，我们虽然在世界，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好像今天在一个船的里面，它可以在水上，可以在海中，可是水却不能进到这个船里面来。整个方舟的意义，我们认识到说，所讲到的，你必须在方舟里，必须在基督里。在方舟，方舟可以在洪水的上面，它永远水无论多高，它永远在水的上面。那这些水呢，是不能进到方舟里面来的。我们虽然在世界，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们虽然用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事物，好像是没有在用这些一样。我想这些就是讲到一个出到营外的人，必须从里面去开我们的眼，我们有一个看见，有一个吸引。你进到幔内瞻仰荣耀基督，当主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属地的吸引就很自然的从我们身上就脱落了。只有那无价至宝的一线，能够叫我们脱下属地的吸引。我想我们也听过很熟悉的故事哈，这个太阳跟这个风啊在比赛，有一个人他穿了一个大夹克哈，他说我们看看怎么样能够把他的夹克给他叫他脱下来。那个风他先来试哈，他说我吹更大的风，把他这个夹克看可不可以脱掉。 结果风越吹啊，他这个抓得越紧，抓得越紧。这个太阳说，你试完了我来试。他不需要做很大，好温暖的阳光一照，这个人很自然就把那个衣服给脱掉了。今天什么叫我们能够脱下这个世界的残累？什么能够叫我们愿意出到营外，离开属世的这个范围，这个系统？乃是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进入幔内瞻仰荣耀基督，我们才有可能出到营外来跟随卑微的耶稣。有一个男孩子，有一个图画，画着一个男孩子，他的房间里面有很多的玩具，在地上啊到处都是玩具。这个男孩子呢，手上呢还抓着一个玩具，可是那幅画的特点不是讲到这些地上的玩具，它的特点就是描写这个孩子，他好像完全不在意这些玩具，他眼睛呢朝着另外一个方向，向着窗户那里看，然后在窗台上那里有一只鸽子，啊，他所有的眼目都注视在那个地方，好像地上的这些玩具原本是他最喜爱的，他愿意把它放下来。弟兄姊妹，只有进入幔内的人，他能够出到营外。一个真正在幔内过生活的人，他也必定是一个出到营外的人。真正在幔内过生活，来到主的面前瞻仰主的荣美。弟兄姊妹，真正在幔内过生活，他不会是一个不离开这个世界的，脱离这个世界残累的。我们看见幔内的生活何等的宝贵，那出到营外跟随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他也在城门外受苦，他为我们出到营外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感谢主，今天在地上没有什么再来霸占我们的心，再来叫我们受到捆绑，属世的暂时的。但是刚刚我们讲过，今天就是要用这些暂时的，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换那个永远的。今天就是用这个短暂的，要我们来换那个永远的。我们说今天我所有的，或者是讲说你把时间你愿意让在主的手里面，短暂的它可以有永远的价值。今天你说我所有的这一切，你说真的看见它不过是必朽坏的，你不会这么宝贵它，那么抓住它。我们说这些若是在主的手里面，主能够把必朽坏的，今天是我们的机会，他叫我们得着的是不朽坏的，羞辱的叫我们能够换那个荣耀的。那这个不是等到那一天我们说一切都改变了，主耶稣再来了，那个时候好像忽然之间改变的，其实不是的。主是把今天机会赐给我们，主叫我们得救了以后，我们不是只是等着到那一天我们到永远与主相会，主是把今天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在地上我们有一个生活，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，就是这么的重要。进入幔内的生活，出到营外的生活。那我们说今天好，我出到营外，出到营外是要做什么呢？是救了他去，是一个跟随主的生活。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走的道路，今天他呼召我们和他同走在一条路上。今天他如何，他说我们在世界上也如何。我们感谢主，主耶稣不止他自己为我们走过地上的道路，他说他不留我们在地上作为孤儿，也就是说他为我们受死，他为我们埋葬，他为我们复活，他为我们升天，他为我们得着荣耀。然后我们知道他得着了荣耀，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他 他回来，今天住在我们的心中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行。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那这位保惠师，他下面就告诉我们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他说乃是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能够说话行事都有大能。住在地上的时候，有好多人跟随他，他们亲眼看见他能够叫五饼二鱼，叫五千人能够吃饱，他们亲眼看见主能够叫瘸子起来行走，瞎眼的能够看见，甚至死人都能够复活。但是主好像跟他们是隔开来的一样，这些人得了这么大的恩惠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当主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开始的时候，这班人说何塞纳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但是在同一周里面，没有过了几天，这班人在那里呼喊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好像主在当时候，甚至跟他最亲近的门徒们，主怎么样多少次要告诉他们，人子必须受害，要钉十字架，人子要受害，要受许多的苦，还要复活。但是我们发现门徒们好像就是听不明白，到最后门徒还在争论谁伟大，因为那个时候主好像在他们的外面，他们能够拥挤主的身体，他们却不真的认识主。主耶稣他必须要去，他说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来。所有在他里面的丰富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，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但是主耶稣他讲到一件事情，他说我有当受的喜，他还没有受，他是何等的困迫。也就是说他道成肉身，在肉身里面受到了一个极大的限制，那么多的丰富啊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跟随他的拥挤他的，却得不着他的生命。主耶稣他告诉我们，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主必须经过十架，他必须为我们受死。在人看，十架对主是一个捆绑，被钉子钉在那个地方，但是对主来讲，十架是一个极大的释放。他经过十架，他经过死，像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他能够释放出那永远的生命。今天主耶稣在圣灵里面回来，他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来跟随他，因为有这位主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就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，圣灵今天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从蒙恩得救开始，我们都说我们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。有一首诗歌他描写得非常好，他说你问我怎么知道主耶稣基督活着，我不晓得有没有人问过你主耶稣是不是活的，你怎么来回答？我们可以回答说，哦，在两千年前那个坟墓是空的，怎么样？过去有一位做律师的弟兄，那他跟我们分享，他从一个律师的角度啊，他讲一个题目哈，他研究一个题目叫做 Resurrection on Trial， 就是把整个复活这些证件拿到法院去的这种标准哈，来经过审判一样。那他从这个角度来要证明耶稣基督他是已经复活了。但是你说今天我们没有这么多这样的知识，或者是说这些研究， 可是每一个神儿女，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。你问我怎么知道他活着？那首诗歌回答说，因为他活在我的里面。复活的见证是我们最主观的见证，你不需要很多客观的分析研究。那的确过去也有很多，感谢主啊，有很多他们花了时间做这些考古啊研究。但是神儿女来讲，今天一个最直接的，我们说他与我交谈，他与我同行，生命载入他与我同过，我认识他，我经历到他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。今天他已经在圣里面回来，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可以来跟随他，与他来同行。很多人也许问说，我们如果要写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，有些什么行动的纲领啊，或者说基督徒的行为的指导啊，有一个弟兄讲得非常好，他说我们没有什么外面很多的规条哈，他说外面我们是照着圣经，里面呢我们是照着圣灵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可以从外面来遵守的是什么？神把他的话已经赐给我们，外面照着圣经，圣经是我们可以来读的，我们可以来明白的，里面呢是照着圣灵，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主。整个圣经是讲到神的心意，整个圣经你可以说它是神所给我们的，好像有人讲说像是遗嘱一样，一个最重要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愿不愿意去读这个神的话？外面要照着圣经，照着神的话。曾经有一个孩子，他向他父亲要一部跑车啊，他想说他的父亲不是没有钱哈，是有很多的钱，他要一部跑车啊。可是那个父亲在他那一年成年的时候送给他一个礼物，不是一个跑车，那个父亲送给他一本圣经。哇，这个孩子就非常的生气哈，他觉得这个父亲不爱他，他这个觉得这个父亲没有满足他的要求，就在那个时候这个孩子就离家出走啊。等到后来父亲都过世了，然后有人把父亲送给他的那本圣经啊再交给他，那这个人呢把圣经放在那里，又过了好多年，直到有一天他把那本圣经打开来，他发现里面是当初父亲给他的一张纸票，那个数字远远超过他能够去买一个车子的这个数量哈。我讲那一个故事是讲到说，其实神所有的丰富在他的话的里面，他要我们来认识，他所给我们的产业叫我们来认识，因为叫我们来得着的。在基督里，主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相信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怎么来读圣经呢？以前在带领我们的弟兄，常常年轻人读的时候，我们很多的问题想要问，然后呢，这个不明白，那个不明白，他就讲说，你就读啊，你就往前读，你的问题可能都在圣经的后面，你就在下面读，都有答案。他读读读，你说读完了启示录了，我还有问题，他说答案就在前面，再从头读啊。神的话就是要我们读，把它存在心里，不是用头脑去分析它，想要去明白它。读圣经一个最大的拦阻，或者是说很多时候神儿女读圣经常常变成一个阻碍的， 就是你太想要去明白它。所以有一个弟兄讲，是在我们年轻时候告诉我们，他是很会读圣经的。他讲完以后，大家都搔搔头哈，就不晓得说，怎么是这个样子啊？跟我们那时候在做学生读书，我受到教导完全不一样。他说，读圣经的秘诀是要什么？一知半解。我说，哎，奇怪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就是，圣经是神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不是我们的头脑来分析来明白的，圣经是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启，叫我们是真的知道。有一次我遇到有一位跟我讲到这个读圣经的这些方法哈，那我们也很愿意学习。然后呢，就是每一个解经它有很多的原则嘛哈，那我们听的时候呢，每一样原则呢也蛮有道理的，好，要这么解这么解这么解哈，很有条理，很有这个规律的这样子。那每一条都听完了以后呢，那最后讲到一些解经的范例哈，拿出圣经来，然后用他的这个方法哈，但是解出来的那个结果哈，那从我们的里面你就知道说，那个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。发现一件事情，圣经不是用分析的方法，不是用头脑能够来明白的，圣经必须是从圣灵来开启我们，不是这些方法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，也许在某一些方面有一些帮助，但是每一次我们来读主的话，我们带着渴慕的心，我们愿意遇见这位说话的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，在他圣经的里面，他启示出来的话，今天圣灵要开启在我们的里面，外面照着圣经，里面呢照着圣灵，里面照着圣灵。我们知道神的话很清楚，他给我们许多的指引，那我们在里面呢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今天我们怎么来跟随我们的主？因为主住在里面，弟兄姊妹，里面是会有感觉的，里面圣灵是会给我们引导，会给我们启示，是给我们光照。因为今天感谢主，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说，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你想的他是远远在高天之上呢，他是坐在神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呢，还是跟你很亲近？你说主耶稣啊，他就跟我们同在，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今天主要成为我们同行的朋友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复活了以后，他有没有立刻就升天了呢？他有没有立刻就离开了呢？我们读圣经都知道，主耶稣复活以后还有40天的时间留在地上，向门徒们来显现。那40天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把门徒们从所有外面的要转向里面的，把他们从属地的转向属天的。刚刚我们讲过，这些门徒们就算最靠近主的这些，主这么告诉他们许多的话，但是你说这些门徒好像有听却没有明白，他们在争论谁为大，他们不明白主真正讲的是什么意思。等到主耶稣复活了，他们还是非常的讶异，主显现给他们看，他们是说什么？喜得不敢信，一面是欢喜，一面又不敢相信。当然我们看见那个多疑的多马啊，最后主再向他显现，他才承认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在路加福音24章，他讲到有两个主的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，他们可能灰心了，可能失望了，因为主耶稣已经钉了十字架。哦，那天主耶稣是亲自 与他们来同行。主耶稣在那里向他们讲解圣经，讲解的时候他们里面是火热的。当主跟他们一同坐席，主在复活的境界，门徒好像是认不得出主来。等到主把那个饼拨开的时候，这两个门徒忽然他们认出是主。下面圣经说什么？主耶稣不见了。然后我们看见这两个门徒，他们并没有慌张啊，好不容易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，他们没有到处去找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眼睛明亮，认出他来。下面一句就是，忽然耶稣不见了。他们彼此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的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然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。我们看见这两个门徒，他们可能灰心失望，他们离开耶路撒冷，但是是我们的主，他亲自来与他们同行，是主那么主动的把他们寻找回来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主应许我们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他不离开我们。一个出到营外的生活，有主的同在。在地上，当你说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，多少时候连地上的人他们也会来弃绝这些属神的儿女。今天我们说我们从世界上被分别出来，然后你知道在属世界的，它原本是一个这么大的权势，但是今天我们说我们在世界里面好像是被隔绝开来的，但是这有一条道路，主耶稣叫我们跟从他的脚踪。这是一个卑微的道路，这有许多的苦难，但是主应许他与我们同在，他不但与我们同在，他与我们同行。他叫我们在地上经历到说，主把我们从外面的转向里面的。门徒们过去在外面来认基督，但是圣灵来了，主耶稣要把他们转向里面。今天要认识主，里面来认识。原本是从属地的，要把我们转向属天的。暂时的，主耶稣带我们转向他在我们里面是那位永远的救主。哦，弟兄姊妹，出到营外，今天我们才能够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。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一路在这边教导我们。在约翰一书里面，他告诉我们二章二十七节，他讲到说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且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。我们怎么按着恩膏的教训？我们知道膏油所代表的意义是讲到圣灵，那今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引导我们，教导我们。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他能够说话，他就是这位复活的耶稣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生命今天要改变，主叫我们出到营外，让恩膏的教训，按照恩膏的教训来住在主里面。怎么样按照恩膏的教训呢？我不晓得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经历到哈？你身上有恩膏，或者说你忽然觉得这个恩膏好像失去了。当我们认识到说，使得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那我们有没有常常去体会，或者是说我们来亲近主的时候，你会摸着里面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恩膏是我们可以知道的，但是恩膏的教训常常它是怎么来教训我们呢？有一个很清楚的，有时候你一下子觉得这个恩膏失去了，我们里面就有一个警觉哈，一下子恩膏失去了，我们需要再回到主的面前， 其实主在这里常常就有一个引导在我们的身上，按照恩高的教训要住在主的里面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跟一个弟兄打电话，那讲讲讲啊，讲得兴高采烈的哈，除了交通以外又讲了很多这个其他的过去的事情，没有讲到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但是呢可能也有点吹牛的味道哈，讲到兴高采烈的。忽然间主在里面让我一个感觉，说你该停了，该停了。常常圣灵在里面提醒，然后呢我们摸摸里面的感觉啊，一下子你真的知道好像恩高失去了，恩高失去了。那在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的一个拣选。你当里面知道说我这样子讲已经没有恩高了，我愿不愿意停下来，停下来。我相信这个神儿女我们在生活中有太多太多，就是说我们可以来经历，我想很多的见证都是说到这恩高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的身上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相信你发了一个脾气的时候，你很难讲说我身上这个圣灵的膏油是很丰满的，你没有照着主的生命他的性情，我相信你会知道的。若是你没有这样子一个细的感觉去珍贵今天主的恩膏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的生命是很不容易去改变的，很不容易去改变的。我们可以信主很多年，你可以有很多的知识，你可能为着真理，常常说为着真理打美好的仗哈，结果都是在那里吵架，为了打真理打仗哈。今天主要我们生命被改变，他要我们在地上一个生活是活出基督的样式来，是让基督能够在我们里面活出来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，说到圣灵今天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些感觉要我们从很细微的点上，我们愿意来顺服你们的感觉。过去我们当中有一位才刚刚得救不久啊，一个学生得救了，他做一个见证啊，我们听了就有些人觉得说好像太小了吧。他说他有一天这个一个纸屑啊，这个掉在地上，他走了几步以后，他突然间他有一个感觉，这是不好的。他说他就走回去把那个纸屑捡起来丢到垃圾桶里面去。他说以前我不会有这种感觉的，反正掉了就掉了。但那一天呢，他说信主了以后才没有多久，我们说感谢主，生命在里面有感觉的，有感觉的。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生命的感觉。今天恩膏在我们的身上，弟兄姊妹，你是可以知道的，你是要去宝贵它的。但是呢就在你说话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觉到说今天若是失去了这个恩膏，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是我们不愿意的事情。当你做一件事情，当你离开神心意的时候，一下子恩膏失去了，我们愿不愿意放下，我们愿不愿意回到主的面前，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。我们讲说我们的原则是什么，除道营外跟随耶稣，那个原则外面照着圣经，里面呢照着圣灵，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。那我们也知道今天主在我们里面说话，他不会超过或者离开圣经所讲的话。有些人他从主那里得着了这个话，得着了那个话，有的时候是很危险的。有一次我们当中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儿子，那他们的背景呢是从一贯道那个背景出来的，那他们是接触很多各种不同的拜，什么都拜的哈。那有一次那个 他们两个后来都信主了，但是有一次那个姊妹呢打电话给我，哎，我怎么听见他的儿子在旁边听见他声音，好在一直讲话啊，他就讲说他儿子啊，他听见很多他说天使跟他讲话，那个这个话这个话的哈。我说这非常的危险，非常的危险，你们必须要脱离过去的这些残累，这些影响，你们必须要从神的话里面来扎根啊，你没有在神的话里面来扎下根基，你在这种灵界的里面听见这个听见那个，其实是非常危险的。后来带他们好好的再从神的话里面来扎根。弟兄姊妹，神的话已经赐给我们，我们感谢主，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今天我们住在幔内来过生活，今天神也带我们要出到营外来过生活，脱离这个属世界的。一个在营外的生活是有主同行的生活，一个在营外的生活，我们也讲到它是一个侍奉的生活，叫我们认识到我们今天活着有一个中心的目的，蒙救赎，神叫我们来侍奉他。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，我记得以前去看那个有个卡通片叫做埃及王子哈，那当中好多次讲到 Let my people go， 就是让我的百姓去啊，容我的百姓去。很多神的儿女所经历到的也是神叫我们离开埃及，容我的百姓去，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所有法老的捆绑。但是离开不是一个目的，他说容我的百姓去，圣经下面是讲什么？好侍奉我，好侍奉我。所以今天我们脱离不过是一个消极的，但是目的是什么？要我们能够来侍奉神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来侍奉神。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蒙救赎，我们脱离这属地的捆绑，但是我们有一个标杆，有一个中心，我们能够来侍奉神。我们最后读两节圣经哈，很快我们就把这两节交通一下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路加第九章第二十三节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：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哈，若有人要服侍他呢，我们就当要怎么样？跟从他。那若有人要跟从他，就要怎么样？要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所以今天蒙救赎有一个目标目的，叫我们来服侍我们的主。但是讲到服侍，我们可能第一个想的就是我能够做什么。神儿女蒙恩得救了以后，有一个很好的，有时候我们听见他来到教会说：我能够做什么？要我做什么？那我们说感谢主，那这些蒙恩的情形是很好的。但是真正的服侍主，第一个还不是叫你就开始要做什么。他说若有人服侍主要怎么样？就要跟从主。所以第一个还不在做事，乃是要跟从主。那若有人要跟从主呢，就要舍己，就要舍己。那怎么来舍己呢？他说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我们来跟从主。所以在服侍的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不是今天我的天然的才干，我的这个技术，我的知识，我们就能够来服侍主。今天这条服侍，我们说感谢主，主呼召所有蒙赎的人，我们都要来服侍他。 但是主也告诉我们一句话，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怎么样来服侍人。今天我们地上所有能做的真的算不了什么，我们没有为主做多少，今天就算一个属地最大的一件工作，我相信从永远从神的角度看也算不了什么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服侍主带我们从外面我们所能做的，主带我们进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去，他叫我们跟从他，叫我们成为他的同伴，叫我们能够和他有份，叫我们接受他来服侍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你真正的来服侍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，真的不是我们做了多少事情来服侍主，我们都要承认，主我感谢你，是你来服侍了我。今天若我们没有进入服侍，或者说我们不愿意，或者还没有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服侍，我们忘记了一件，或者我们忽略了一个最大的福分，就是主在今天来服侍我们，他仍然来服侍我们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你越进入服侍，你愿意跟随主，我们就真的经历到，我们说主我感谢你，不是我服侍了你，是你服侍了我，是你服侍了我们每一位，是你把生命服侍在我们的里面，是你把我们要服侍到永远。这是一条跟随主，这是一条出到营外，我们离开了世界的捆绑，脱离了世界的缠累，但是有一个积极的，容我的百姓去，我们一生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。不是少数的人他们才有资格来服侍，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要认识，我们是出了埃及，我们是脱离了这个世界上的尘，今天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。主在这里呼召，呼召我们每一位，叫我们出到营外，我们来跟随他去，成为羔羊的同伴。他在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要服侍他就要来跟从他，要来跟从他就要舍己，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因为这条路，主告诉我们，路是窄的，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个小这个窄都是载于基督。今天所有的工程到那一天要经过火的试炼，我们所做的，今天我们在这里所建的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工程？载是载于基督，不是基督的到那一天是不能存留的。我们求主今天来提醒我们，在我们的里面来提醒我们，来呼召我们，叫我们答应主的呼召。我们说主啊，感谢你，你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，你已经救赎了我们，你带我们进入幔内，我们瞻仰你的荣美。你今天你也呼召我们出到营外，我们来跟随这位卑微的耶稣。我们下面晚上会交通到生活中的，在我们人的面前怎么样来生活，在我们的家庭中，在我们的工作，在我们的各样的情形里面，主叫我们活出来，把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求主真的是从里面来吸引我们。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的心感谢你，你真的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，今天我们是属你的，你也是属我们，你吸引我们进入幔内，叫我们能够瞻仰你的荣美。主啊，你在这里也呼召我们能够走到营外来跟随你的自己。主，脱离是一个手续，但你叫我们成为一个侍奉你的人。主啊，在这个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们愿意说今天叫我们脱离所有属世的缠累， 主啊，我们愿意一生成为羔羊的同伴，你愿你愿意与我们同在，你愿意与我们同行。主，你祝福每一位你的孩子，你保守我们。哦，主耶稣，赞美你，我们的心感谢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